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是天上的语言，这也是永远的语言。我们不只是今天在地上喊哈利路亚，我们到了永远里头都是喊哈利路亚。到那个时候，我们面对面的看到他，才知道他是多么的值得我们来敬拜的，值得我们来赞美的。今天我们还是像保罗所说的哈，如同我们对着镜子观望，模糊不清。他说的镜子不是现在的镜子，是两千年的镜子。两千年的镜子是没有玻璃的，那是铜的，那个时候把那个铜啊擦得很亮，然后这样模模糊糊的。他的意思说，今天我们只能在灵里面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宝贵。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的知道他。保罗说，我们如今还所知道的有限，等到那完全的来到，我们就知道他像他知道我们一样。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的父神将他用右手高举，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齐举口称他为主。因为他配得所有的荣耀。感谢主，哈利路亚。他又把我们带回到你们中间。我记得一年以前在这里，也是在他的荣耀中，在他的同在中，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他，一起敬拜他，一起来爱慕他。众童女爱慕他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大家在一起来敬拜他，来爱他乃是理所当然的。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一年过去了，但是主的荣耀好像越来越大。我记得在1996年一个清晨，大概5-6点钟的时候，我醒过来，在我的耳朵旁边呢，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啊，就是好像那个大水的声音，那个水呀。那这个声音是一句话，就是说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一再的来，一再的来，那个大声音，这个话。所谓主的荣耀充满遍地，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乃是他的同在，乃是他荣耀的灵，他要充满在这地上，所有爱他的人。这个凡有血气的，他不是指着好像所有的血肉之体，那是那些爱他的，那些渴慕他的心向他完全打开的，然后 他的荣耀就充满这些人的里面。那个不要说是现在这个21世纪了，就是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的里面，神的荣耀已经开始充满在这个大地上，那就是他的圣灵，他的圣灵在各地都在做浇灌的工作。我们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一点什么叫做荣耀。那个荣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外面的。我看呢，这个上海到了晚上啊，那个灯火辉煌，好像我们住的那个楼上啊，接待我们的看下去，那个延安西路、高架路，那个还有红的各种的灯光很辉煌。我们会想到那个荣耀，会有我们的想法。神的荣耀，它是充满在人里面的。我们真的需要它常常向我们吹气。你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有一次就向他们吹气，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那里，他说他前面先说了，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说了这话呢，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他们明白那个吹气啊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要是读圣经读到神当初他怎么造人的时候，那里很简单，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记载说耶和华用尘土造人，然后就向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个尘土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主耶稣他向他们吹气，当然有的人解释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受了圣灵，主耶稣向他们吹气，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要受圣灵。人的解释说那个时候门徒们已经受了圣灵，可是我们都知道耶稣还没有升天，那些门徒们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去祷告，他们祷告了10天，然后50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降下来。那个时候神是向人吹气，是这头一次的吹气是把他的生命的气，就是我们身体上我们今生所需要的这个我们活着就是靠这口气，这是一个生命之气。那主耶稣的那一次的吹气，也就是告诉他们神圣灵要来，然后到了五旬节呢，圣灵就浇灌下来，那些人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个第二次的吹气呢，乃是永生神的灵的气。我们需要他常常向我们吹气，然后我们活着才有能力，然后我们活着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这些领受圣灵的人我们是多么有福，多么有福气。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时候你是为了领受了圣灵而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早上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爱慕耶稣，我们爱慕他的灵。其实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在旧约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或者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灵。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里说到主耶稣差遣 主耶稣被差遣的时候，以赛亚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使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的得自由，瞎眼的那个看见，瘸腿的那个行走。这是永生神的灵，这个灵是永远的灵。当初第一次神吹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之气的灵，那个是短暂的。我们今天活着，所以保罗就说哈，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在乎他所给我们的那一口气。那今天更是要感谢主的，他把他永远的灵赐给我们，这就是他向我们吹气的意思，他赐给我们。而且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他不是说一次给我们，他是无限量的，因为他愿意他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从那个时候已经，这个我自己这么一个这一次的一个经历呢，已经有十几年，我真的看到哈，神的灵的工作越来越广，而且在有些地方哈越来越深。我这一次哈回来，我就感觉到哈，就是好像在我所接触到的中国的教会和中国的基督徒呢，他们的要求好像更深了，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些外在的那些方言什么恩赐疫病赶鬼好像他们的需要就更深了一点。是不是中国的教会现在是在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更深的层次，还有更高的层次？因为圣灵的工作它是越来越深的，这个圣灵的水流它一直都是向前的。你除了跟以外，顺服，绝对的顺服，不惜任何代价的这样子跟随之外，要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就会落后。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那个你如果一直是这样顺服，一直是这样的跟随，因为这个圣灵的这个水流这是它流到哪里呢？当然是把我们都带到宝座那里，把我们带到羔羊那里把我们带到那个保罗所说的那个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长阔高深，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工作，他把我们会带到这样无限量的带我们一直往前去。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什么样的人呢？那是充满饥渴慕义的人。所以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必得饱足。他充满我们，使我们真的是感觉到有种饱足的感觉。但是呢，好像一面是饱足的，但是另一面呢也是不够的，觉得不饱足，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够属灵了，我们够好了，那你要记得你就是停留在那里了，你不可能再往前。一直的要主啊，我一直的要。而我们得的我们要得到主的祝福，得到主的恩典，尤其是 他的圣灵的充满，很简单，就是要。而那个要就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饥渴。而这个饥渴呢，实在说来也是啊，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吸引，就是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主啊，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当然这方面，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就是跟，就是要，是吧？当你知道啊，那个上好的福分，圣经里面有两个姐妹，我们大概都知道哈，一个马大和玛利亚啊。虽然这两个姐妹都是爱主的，可是呢，有一个她懂得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有一个呢，他就不懂得。我相信他得了教训。以后我们再看那个马大的时候，你看他就不一样。他不是一直是忙于这外面的了哈。玛利亚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上好的福分不是别的。就是耶稣他自己，他里面的眼睛被神打开，他认识这一位别人所轻视的这个拉撒勒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当初提起拉撒勒，你知道那个拿但业曾经说过哈，拉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那是一个好像很小的城，被人很轻视的城。可是玛利亚她里面的眼睛啊，被神打开，她认识这一位他是谁，她更认识就是这一位他所讲的话就是生命之道，他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在十二个使徒当中啊，最可以说最认识耶稣、最了解耶稣的，就是宝贵他的话的是，也许算作是约翰吧。因为约翰他写他的福音书的，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啊，他多半都是记载耶稣所讲的话。他所记载的神迹大概只有五次，不像别的福音书里面，他特别着重耶稣所讲的生命之道。而耶稣讲说，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第六章第六十几节，是耶稣所讲的，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那约翰第二个他的福音书或者和他的书信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注重那个耶稣，他实在是一切，他用不同的方式在约翰福音里面来介绍这一位来到世上，这一位道成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一位，这一个拉撒勒人，他用各方面，开始的时候啊，说他就是太初的原有之道，他就是神，然后说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可是光来到世界上呢，世间人呢不接受光，那有一般人接受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耶稣的人，那这一般人呢，不是从人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那也是从神生的，那这一般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就做神的儿女，也做他的兄弟姐妹。然后接下去他就讲他是 活水，生命的活水。人渴了可以到他这里来。他说，哎，你们如果喝我所赐的水，我所赐的水在你们的里面要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这是在耶稣在雅各的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呢在谈到的时候，耶稣讲了这些话。但是好像别的福音说没有。那约翰因为他宝贵哈，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他特别注意。即使耶稣跟人个别的谈话，还有他独自的祷告，他都注意，他都留心在听。我们也许认为，耶稣啊跟一千人、一万人的哈大众讲话的是很重要。不，那个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管是他对多人说的，是少人说的，这都是灵，都是生命。所以，只有约翰把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的这段的谈话这个内容把它记载下来。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哈，耶稣跟着撒玛利亚夫人所讲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番的谈话乃是划时代的，是把那个旧约的时代跟新约的时代这样划分的。还有在旧约时代的如何的敬拜，在新约时代里怎么样敬拜，就是在这个短短的这个讲话里面。当然约翰他知道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所讲的话如果都记下来的话，就是所写的书这个世界上哈也容纳不了。所以约翰呢，他就是把那个最重要的这样记载下来。即使哈他描述耶稣的一举一动的时候，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在其中。你要知道那个圣经的价值，那是在于它的经义，不在于它的那个字义。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越过那个字义，而渗透到其中的那个经义里面，那才是生命，那才是灵，那才是哈神永远的话，那个话是不会废去的。耶稣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哈，不能够废去。神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指示啊，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圣经的经义，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灵，是我们的力量，是照明我们真的心中眼睛的。那然后约翰呢，他就再介绍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就是他如何是世界的光。他是从一个那个瞎子的眼睛啊打开了，就是说明他怎样是开启世人眼睛的那一位。他是活水，他是活水。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的话说到这里，但是约翰就觉得必须要加一句解释。他就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是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你也知道那个圣灵的降临，是耶稣得着荣耀的一个见证，一个证据。 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来了？我们知道怎么圣灵充满？所以耶稣得了荣耀了，他复活了，他得着尊贵荣耀啊，为冠冕的，如今在天上，他就把他的灵这样浇灌下来。我们今天能够被他的灵充满，就是被他自己充满。这，耶稣他说这话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那里开始说话，就是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个节期啊，就是在犹太人，这是一个这个逾越节，他们过的这个节，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春节、阴历年一样的，这是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说节期的末日到了最后了，这是最大的一天，应该是最快乐、最热闹的一天。但是耶稣知道人里面的那个不满足，他知道今天，你无论有多少钱、多少财产啊，你未必是一个满足的人。他知道这个，所以他在那个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呢，他就站起来，大声的说，大声的，当然是向众人说的，今天当然也是向那些所有不满足的人，尤其是你什么都享受过了，可以说到了后来还是不满足了，尤其这样的人，耶稣要说，你渴了可以来，这个渴就是不满足的意思，他一直要，一直啊。要满足，但是得不到满足，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他里面呢，未必有活水的江河。你如果没有那个活水的江河的话，那就是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还没有像耶稣所说的哈，他要吹气，你需要耶稣向你吹气，然后你里面呢才有那个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的江河是指着那个丰盛的生命，内住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得着它越来越多，我们里面那个活水就越来越多。也许开始的时候我们得的不多的时候哈，我们好像是一条小溪，没有关系，但是小溪里还是有那个活水，但慢慢的这个小溪啊会变成河流了，你里面的生命啊就更丰富了。主带领你经过这样不同的环境，受过不同的熬炼，他把他自己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啊，这样一点一点的建造在你的里面。你经过这样，有的人称他是旷野的经历，有的人说是黑夜的经历，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哈，是神带领，是神在我们身上在建造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是神把他的丰盛的生命啊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遇到不好的环境的时候，千万不要逃避。那如果你要是住在主里面，主会给你有力量。不能快乐的环境，它能够使你快乐；苦，它能够变作甜。它的同在就是这样一个奥秘。那你在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啊，你不但不会逃避哈，你反而会，你连怨言都不会发的。那如果说主带你进入到他那个同在，特别那个同在的。那个安息，那个喜乐， 那个平安，还有那种的满足，好像让你感觉到我真的有主够了，我其他有没有都没有关系啊。当你一旦进入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呢，你能够在像保罗一样的，保罗跟希腊一样的，你能够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还能够唱诗赞美神，黑夜的里面就是那么奇妙，赞美主。所以哦，我们需要常常被他的灵还有被他的话来充满啊。我们要知道耶稣他说，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知道主的灵跟主的话是不能分开的。主的话在恩膏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来读的时候，还有我们来听，甚至我们来讲的时候啊，那个就是生命，那就是灵，那是能够建造人的里面的。主的话不能没有主的灵，或者说这两者呢是不能分开的。神做工啊，他基本上就是用这个方法，他的话，然后他的话出来了，他的灵就运行，就来照着的话来成就啊。譬如神起初神造天地啊，哦，那个地面呢混沌黑暗，他就说，圣经开始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就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的话跟神的灵就同时出来，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灵，要常常被神的灵所充满。我们也要不断的在这至圣的真道上啊来建造我们，就是要领受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当作食物这样吃下去啊。我们不要因为啊，有时候我们读好像读圣经，有的人呢读圣经说读得下去，有的人说读不下去啊。我告诉你，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们读下去也得读，读不下去也得读，就好像你吃饭一样的，你每天呢，你想吃饭也得吃，不想吃也得吃，因为你不吃你就没有力量，你不吃你就不能活。哦，也许几天你还可以活，如果你不吃饭的话，你就没有力量，会软弱，慢慢就不能活。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主耶稣他来啊，约翰另外一个介绍就说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讲到那个以色列人，他因为他对犹太人讲话嘛，他说你们的祖宗啊，从前在旷野好像吃过玛纳哈，这个玛纳他说是父神赐下来，不是摩西给你的，那他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啊。然后他就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我是那个真的玛纳，我是那个真粮，吃我的这个生命之粮的就永远不死。那后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哈，主耶稣啊讲到用，其实他是用人能够比较懂的话，但是人还是听了还是不懂啊。他就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吃我的就永远不死。接着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些人呢，他们用人的观念、人的思想来听主的话，当然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把他的血给我们喝呢？所以耶稣不得不跟他们说，我讲的不是肉体，他说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如今在肉体里面，有一天我要在圣灵里来，成为你 从天上降下来的亮。你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要在圣灵里面来听我的话，你就知道我讲的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没有他，我们需要不断的领受他的灵，我们需要不断的领受他的话，我们需要不断的取用他的宝血，我们需要常常取用他的宝血，他的血来洁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思想不洁净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的手或者脚啊，我们的眼睛那些不洁净的时候，我们需要他的血来洁净。这个就是喝他血的意思，就是要常常的来享受他的救恩。你看主耶稣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啊，是多么的全备。他给我们的是他的话，是他的灵，是他的宝血。那个约翰他写书信在第五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三样，就是啊，他是水，那个水呀，他的那个是代表神的道哈，还有圣灵，还有血，这三样哈，都是一，都是同做一个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也是啊，让我们可以领受他的见证。好让我们能够享受神那个全备的救恩。哈利路亚，哦，神给我们的是多么的完全。你读那个约翰福音读到十一章的时候，是说到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又提到生命，又提到他是复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还要复活。前天我是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这个聚会是一个刚开始的，在浦东我们在那里。前天是复活节那天我们真的大家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个灵的里面，这个气氛的里面呢都非常的喜乐。在那一天呢，我就在讲道中我就提到我的师母她30多年前她曾经病得很严重，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有2个星期。医生当然都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在那段时候呢神就用他的话来建立我的信心，叫我学习我们行事为人不凭眼见的，乃是凭着信心。那时候他教导我，就是你不要看环境，你不要看他那个病况因为他那2个礼拜在医院里面呢，特别是头一个礼拜他在那个加护病房里面，每天我去看他的时候，早晚只能够在里面呢待15分钟。我可以说头几天呢，我去看他的时候，真的他的身上好插满了管子，鼻子也是管子，嘴里面也是管子这个喉咙这里呢，因为他不能呼吸了，人家开了一个洞，靠着那个机器来帮助他来呼吸。然后身上也是管子，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那种的情况。我每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呢就觉得哎呀，我没有说，可是我心里面就说哎呀，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一个情况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沈常常就是在每一次我心里面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的时候呢，沈就说你要相信，你要为信心打美好的仗。我们行事为人不凭眼见，要凭信心， 的义人乃是因信得生，而神一直这样说，要相信。在那特别的头一个礼拜里面，就是这样叫我相信，叫我相信。那到了第八天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牧师跟我一起去为他祷告。那个牧师，后来跟我们很熟了。每隔一天恐怕都要到医院去为他去祷告。到了第八天的时候这个牧师跟我一起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按手在他头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呼喊他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这样。所以祷告完了，我就呼喊，我就用孩子的口气叫他，我就说：“妈妈，我来看你了。”这个时候他开始动了。前面呢七天呢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一个动静医生用各种方法他都没有反应了。今天他开始动了，他的头这样慢慢的这样转过来。我站在 床头这边，他这样头慢慢的这样子转过来，然后眼睛睁开一下，然后就闭了，然后又睡了。可是就在他那个头这样慢慢转过来的这个一刹那之间呢，我好像看到耶稣那个复活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发动了，开始发动了。这个七天以来没有任何动静的，现在开始发动了。所以当他头转过来看，睁一睁看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就赞美，就跟那个美国牧师就在那个加护病房里头，我就说赞美主，赞美主 ，Praise the Lord。可是他就这样，以后又没有动了。那等了另外等了整整一个礼拜，他这个人就醒了。在第二个礼拜里面呢，他是逐渐的清醒的，他不是一下子醒过来的，逐渐的一点一点，等到两个礼拜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清醒过来。第一句话就问我，我生的是什么病？因为他清醒了，他知道他在医院里面，他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他都不知道，这样。但是呢，那一次我真的是感觉到说，他是可以说是起死回生是可以说他是死而复得的。后来他好了以后，我们还举行一个感恩聚会，把我们所有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都请在一起来感恩，把荣耀归给神，这样。赞美主，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今天我们所信的不是历史上的耶稣，乃是复活的耶稣，而是充满万有的耶稣。那今天教会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我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被这位充满万有的者来充满，要常常被他充满，要天天被他充满。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奋的感觉我们在信心里面也要这样相信，他是充满万有的主。哈利路亚。很多时候你信的时候，那个兴奋的感觉，那个灵就来了。今天主耶稣充满万有，他是在圣灵里面充满万有。我们说主与我们同在，乃是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个灵，当然我们讲到神的灵是圣灵这个灵，这个 pneuma 这个原文的这个字有灵的意思，有气的意思，空气的意思，空气、风、灵都是这同样一个字。所以当我们感觉到这个聚会的空气蛮有荣耀的时候，要知道那个就是圣灵充满，那是耶稣充满我们。 一个聚会，不能单单靠讲道，或者尤其是那种字句的讲道，不能单单靠那，必须要有圣灵的恩膏，必须要有圣灵的充满，然后人的灵啊才会被提升起来，然后人就会感觉到有一股力量，而那个能力呢是来自于圣灵，那个能力就是耶和华的能力啊，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不能没有他。当初的教会，他们所以天天聚会，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五旬节刚刚降临，圣灵哈降临没有多，他们天天都是活在那个圣灵充满里面。每一次的聚会都是这样，每一天的聚会都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新月的时代哈，我们的聚会实在说了也应该是这样，因为主耶稣。他明明地说哈，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两三个人他就在我们中间，一两百人他也在我们中间。那个重要的是他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今天不是在肉身在我们中间呢，是在他荣耀的灵里面在我们中间，因为他得着了荣耀。所以有时候你看今天上午的聚会哈，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灵很高啊，那就是神的同在很丰富嘛。耶稣来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掏出来，我们都愿意的。这岂不是上午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吗？我记得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是45年前，在香港。哦，我那一次真的，我那次的奉献可以说是最彻底的一个奉献，因为那时候我还上班嘛，哦，我们住在香港那样，所以我就从我自己、我的生命、我的前途，然后我的工作、我的事，我就数啊，我把我的妻子、把我的儿女这样，把我的房子、把我的车子，全部都奉献了。后来我们都交出来呀，在香港我们的。产权呢都要就签字就交给这个宣教的这个机构这个团体。这样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舍不得放下的。耶稣来充满我们的时候，真的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呢都掏出来给他，你说还有什么我们不愿意的。正如神他将他的儿子和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的呢？你要知道，当圣经提到神的独生子的时候啊，耶稣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啊，他真的原来的那个意思，那个经意就是他是父的心。表达出来的那一位父心里面所有的爱怜悯恩典都在耶稣基督上所表达出来。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常常说啊，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是出于神的。他说你们是从地上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啊。他的意思就是他就是神道成肉身。到后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里头，他就讲到那个太初就有的道，道与神同在哈，道就是神。然后到了14节就说道成了肉身，这个拉撒拉人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今天他在圣灵当中，他也在我们中间，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只是在领受的时候还没有啊，我们只是领受，就是恩上加恩，好像约翰所说的，我们那个经历啊，我们 每一年我们对神的恩典呢，就会多认识一点，因为我们经历的多一点，神总是以恩典待我们，他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这样来恩待我们。他的路径哈、啊、都是地下之友，你跟着他，你住在他的里面，紧紧跟随他，他所给我们的都是他的祝福，都是他的恩典，充充满满的。所以约翰呢，他一开始在约翰福音就说哈、啊，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你和我今天也可以这样，因为这一位的主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的，我们应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来领受。他赐圣灵是无限量的，他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想我们能不能停啊，能不能说够了够了，不够，永远不够，我们灵里面的那个饥渴、啊、要一直保持，不要失去那个灵里的饥渴，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得的越来越丰盛。哈利路亚。哦，他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当中，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再来领受，再来主啊，你来充满，你的话来充满，你的灵来充满。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因为他说的，他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充满在世界各地他的儿女。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拉巴巴巴巴拉巴山德拉高波波波波波罗波西。巴兰德拉高波波波波里安巴巴巴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再来。再来 ，Jesus， Hallelujah， Shalom， 卡拉棒棒棒，赞美主 ，Hallelujah。好，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读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阿们。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一起来彼此相交，也是与神相交，这样我们的喜乐哈就会越来越充足。嗯，主的命令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命令，我们要记得，也很少人遵守的，就是说要常常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哈，十六、十七、十八那里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要知道，我们只有靠主喜乐，我们才能够喜乐。靠我们自己呢，我们不是常常喜乐，恐怕常常生气，有没有？或者是常常发怨言，不满意。你要知道，神他要我们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因为他知道喜乐的心就是良药。箴言二十二章，是不是大概十七节？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哎，喜乐所带给我们的好处比药物还要好。有的英文本翻译啊，它就是说比药物更好，是它不仅是良药，它是比药更好。嗯，哎，忧伤啊，忧伤难过常常啊所带给我们的是致命的，使骨枯干，因为人的骨头听说哈，就是你火烧都不容易把它完全这个烧掉的，这个很不容易被烧掉的，那个骨使骨枯干，就是他说出那个对我们的那个伤害之深。所以我们要常常靠主喜乐，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生命之道。约翰他一开始他就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这个道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这个道就是神自己。在旧约我们称作是耶和华神，在新约就是耶稣，耶稣基督，这样他就是神自己，他是生命，他是智慧能力的源头，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讲到这样一位，而我们今天所信的、所得着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你要知道，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了。我们不能够再凭外貌来认耶稣，像保罗一样的。他说，他到后来，他说，我不再凭外貌认他了。他如今是在灵里面，在圣灵里面来认识他。哦，我们多么要感谢神，把他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也就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样我们才真的知道他是谁，我们的眼睛啊才能够被他打开照明啊，我们才知道我们所梦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当中，他要建立的，他要给我们的那个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今天当然无法想象，正如保罗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乃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只有圣灵来，我们的眼睛才被打开，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梦，我们所梦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当我们能更多经历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谁要给我们的基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有不同的说法，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奖赏。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我也不是以为我完全了。我们永远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无论神怎么样恩待我们，给我们有多么大的启示啊，给我们有多么宝贵的经历，我们都要说我们不是完全了，我们不是都得着了，我们乃是竭力的追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在基督里面的奖赏。而这个呼召是从天上来的呼召，这不是从人来的，在基督里面的奖赏。因为他有另外一个说法哦，他说我在众圣徒当中比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怜悯还恩待我，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启示大，他的经历也深，他经历的危险也多，苦难也多，一直最后呢他都被砍头。可是他就是在这些经历里面，他才认识耶稣基督。他说我要认识耶稣基督，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好叫我可以与他一同受苦，叫我能够得着他的那个复活。他的意思说，我在苦难的里面，我就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个复活的大能，在人看来都是做不到的，是不可能的。但他在基督的里面，他得着了基督，他就能够做到。他讲到那个爱的时候，你想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个爱篇，你去读的时候哈，那个爱不是人的爱，那个是爱，是基督的爱，是神的爱。他因为有了这样的爱，所以他才能够写得出这样的爱来。他对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经历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啊，他说测不透，测不透，身在神的智慧和道路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深厚的，没有办法测透的。他也说到那个基督的爱，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哦，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爱就是基督的丰富哈，就它里面的丰富，它的内容。我们所信的耶稣要知道哈，它的内容多么丰富。我们如果更多在圣灵里面呢，我们就会更少的在人的观念、人的想法的里面啊。我们人多么有限，无论我们的智慧啊多么高，可是我们无法用我们有限的智慧能够来认识，来明白这位无限的神。这一位的神今天就在我们里面，他荣耀的灵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他。当我们更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多喜乐，我们也就能够更多的轻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40多年前在香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哦，那个好像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再也不可爱了。我原来我最爱我的工作啊，我爱我写的文章，我也欣赏我所写的文章啊。我那个因为在新闻界嘛，所以接触的人呢也比较多，各方面的人呢，我们都去访问呐，都比较方便，是吧？非常的喜欢我的工作。可是，我那天被圣灵充满以后哈，当耶稣就是像我那么一显，那个无价之宝的一显， 我对我的工作的兴趣爱好完全失去了。我再回到我回去上班呢，我的工作就是淡而无味，就是觉得没有意思了，不想再做了。以前的我希望的追求的那个成就啊，追求的名利，这样都一扫而光，就是那无价之宝的一些。耶稣他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就是奇妙，他就是那么奇妙。那保罗讲到基督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奥秘啊，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但是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藏在他的里面。我们要追求真正的知识啊，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要认识他，你要得着他，而且呢，在各种环境里头要靠他而得胜，尤其是艰难的环境。他要记得，他已经是得胜的主。他虽然有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的软弱，他也在凡事上也受过试探。要记得他得胜了，那个没有犯罪就是他得胜了。他在世界罪恶肉体，在各方面他得胜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也是圣灵这样感动的，要我们来，要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多么需要他的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在公司里做事情也好，你在学校或者在家庭做家庭主妇，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主，我们多么需要主的帮助，我们多么需要圣灵的帮助。但是他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你尽管来，你不要看自己，不要想到我配不配。我告诉你，我没有一个人是配的。你不是你觉得不配的时候你才不配，你早就不配，我们早就不配。但是他的话说，来，坦然无惧的来。而且呢，他叫我们来的地方呢，是施恩的宝座，就是主他不但是坐在宝座上，他是向我们施恩的主。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要我们来领受。因此我们需要，无论我们怎么忙碌，我们不要忽略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间，不要忽略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间。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一个真理其中真的有很深很深奥的真理。你只有去等候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其中那个奥秘。很奇妙的一件事，我说的那个等候，当然就是可能你开始的时候需要有一段时间，这样来操练来进入，可能你有一些你自己内在的问题，比如思想的问题，你的不能够集中，或者是你身体不能够安静下来，有的人天性啊他就不能安静的这样。但是你如果相信圣灵会带领你，我觉得这一个人能够进入这种安静等候神的这个生活，这是一个生活，它不是一点的灵修，你如果这样等候下去的话，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你与神的连结会越来越深。 那你对圣灵的声音也就会越来越敏锐，而且神的话哦，就你会发现呢，神的话会更多的能够写在你的心板上。你要知道，在旧约哈，神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在新约呢，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的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你要知道，律法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跟前的啊，我们越等候。神的话就在我里面会越来越多啊，就是是圣灵，是永生神的灵，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讲基督的他的性情各方面，他的美德和性情啊，就一点一点的这样建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啊，平常或者说多半我们是注重我们这边，可是我们很少想到神那一边，我们多半想到说我们来安静等候，我们怎么安静啊，我们该做什么，是先读经还是先祷告还是先唱诗啊，或者说哎呀，我不安静则已，我也安静的话我这个思想就乱飞呀，还有呢，有的人就他不等候则已，他一等候他就睡着了，这样，那好像我们比较多注重在我们这一方面啊，岂不知圣经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是他给力量，是把他的能力输送到我们的里面。是他把他的恩膏分赐给我们，不是我们。神做的工，圣经说哈，那个传道书第三章哈，那里说哈，神所做的工从始至终哈，人不能彻透。他说，神所做的都是存到永远的。人不能加添，人也不能减少。换句话说，在神的工作当中，尤其是这个生命的建造，这个内在生命的建造，这个工作，我告诉你，我们人呢，连一个小指头都插不进，不要说我们插手啊，小指头都插不进。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施恩的主，那我们需要得恩惠蒙连续，就他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帮助，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就会照着我们的需要来帮助我们，来恩待我们。所以我们有的人等候了，也许等候了一阵子，没有多久，可能一两个月，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得着，他就放弃了。那这是因为他缺少信心，这是因为他缺少对神话语的认识。神的话语，我们看一看那个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在做什么。传道书哈，第三章十一节，刚才我引用了第十二节跟十四节，好，我们看十一节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所创造的万物，你看多么好，多么美。在他的创造当中，你说他有没有人帮忙？没有，人又帮不了忙。可是有另外一个建造，是更宝贵的，而且是永远的。 他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又将他做了这个外面的建造，又来做里面的建造，这是个内在生命的建造，因为他将永生永远的生命啊，是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个安置就是建造的意思，一个工程盖一个大楼，你必须要好好的安那个地基啊、哦，那个楼越高，那个地基啊就要安得越深。而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创造万物的神，他也是建造内在生命永远生命的神。而他这个他的生命，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他不是要建造在什么动物的里面或者植物的里面啊，这些都已经神都给他们有生命了哈。可是他这个永生要建造在人里面，建造在我们的心里面，建造在我们的灵里面。那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无论是聚会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在家里安静等候他的时候也好，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哈，就是神将他永远的生命，就是刚才我所提过的保罗所说的那个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那个过于人所能测度我的那个爱的生命，他要把这一些要建造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在什么时候建造呢？就是在我们安静等候他的时候。因为我们安静等候是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都停下来了，那这个时候神他才能够来做。你要记得我们服侍主的，我们为神做工的人有一个原则哈，这也是我多年来这样所体会出来的，就是啊，当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智慧要去做什么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就撒手，神就不做，他就让你来做，让你来做。到后来我们失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回到神面前来，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他。那神他可以说在宇宙中他所做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将永生，就是将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这个永生呢，要建造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因为只有这个工作是永远的。这个神在外面的建造，外面的创造都是暂时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哈、啊，这个世界凡是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都要被烈火融化。那神为我们所存留的，乃是一个新天新地。啊、哦，那个新天新地，什么样子？当然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哈、哦。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说，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呢，就说这个狮子跟鹰还可以在一起，不伤害人的，对吧？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一个爱的一个世界啊。那个。十一节下一半呢，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哈，就是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你要问我啊，周牧师，你安静等候的时候啊，神怎么做？他怎么把他的永生啊，这样安置在你的里面？我不知道，因为人不能参透。但是我知道一件事，神他要将他的永生，也就是他的自己，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生命之道，他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 在基督里面居住。神要把这个永生，就是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丰盛，他要建造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有外在的，有内在的。外在的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内在的是我们看不见的，人无法参透。啊，他说，然后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就是圣灵的工作，哈，人不能参透。然后呢，那个第十四节，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哈，就是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也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信服他的心，敬畏他的心，这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做神圣工的人啊，要记得耶稣有一次他回答有人问他说，我们如何行才算做神的工？那耶稣的回答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不要信我们自己，要信神所差来的。当然圣灵啊，父神讲圣灵差来，他差遣圣灵来，他就是叫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差遣圣灵把会师来，是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是最大的保障，最大的安全。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可以从他那里来支取。大卫他发觉了这个秘诀，他就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说，人如果是以别的东西来取代神的，来代替神的啊，因为如果我们所拜的，我们所爱的，所追求的啊，不是耶稣基督，在他之外，所有我们所崇拜的都是偶像。如果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加增。大卫他抓到了这个秘诀哦，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是他的产业。他也知道他的产业呢，乃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耶和华是我杯中的分，是我的产业，是我所拥有，也是我所享受的。所以他在诗篇十六篇呢，在那里说哈，他说，因此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眼前，就是说他的眼睛一直是定睛在主的身上，他没有偏离主。你看，他知道他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他把耶和华放在他的眼前哈，也是放在他的心上的意思呀。因为他的心就是他的眼睛，他的心一直是归向主，他的眼目、他的注意力一直都是在主身上，所以，因为他在我的右边呢，我就不至于摇动。他经历到神与他同在的那个保障，而且呢，他也发现了在神的同在中啊，就有生命之道。他说，你已经讲生命的道路指示我，那个生命的道路就是在于耶稣，信靠他，得着他。在你的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知道有暂时的福乐，有永远的福乐。今天世人哈所追求的只是暂时的福乐啊，人要成家立业啊，嫁娶，要求学求啊求职啊，都是一些暂时的福乐。当然啊，我们 生活的那些基本需求，神他会赏赐给我们的。而且主耶稣啊，他也教导说，我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啊，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要先来寻求神的国、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也是代表，也是意味着他的丰富啊。一个国，它有很多的很多的意思，那个丰富、富强，美国的富强。那今天呢，中国呢也是越来越富了啊。神要我们追求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在基督里面的义，这就是他所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他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我们所需用的，就是我们生活一些基本的需求，他都会加给我们。他是在我们得着那个永远的财富之外，他要把暂时的基本的生活需求要加给我们。你看，我们如果先把神的国放在第一位，如果先来追求神的国，你说这多么智慧，是多么上算的一件事。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追求一些属地的一些个福乐的话，神也会给我们呢，他也会祝福我们，是不是？可是这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但是神要做的乃是要将他永远的生命要建造在你里面，要建造我的里面。那个约翰，我们再来回到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我好像特别喜欢约翰。真的，他的福音都是生命之道，他写的书信也是生命之道。他开门见山就是说到，约翰福音呢，开门见山就说太初有道，这生命之道，道与神同在。他很喜欢用太初、原初啊这些个说法，在他的那个书信里面，到第二章他也是那原初的，我们要记得要守住原初所听见的啊，我们起初所给我们的命令，这样起初就是从神来的，是从耶稣来的意思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原始的宝贵，原始什么东西，原始的它就是宝贵啊，起初。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意思说，再真实没有了，没有的可怀疑的，他就是那么又真又活的神。约翰哈，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也许是最年轻的一个。可是他好像跟主的关系就是也许是最亲密的一个哦。在约翰福音里面，到了最后我们就读到约翰曾经靠近耶稣的胸怀。主耶稣跟门徒们最后一次坐席的时候，犹大要出卖耶稣，没有人知道，耶稣当时也没有明明的指出他，只是说有人要卖我了，说大家呢彼此都在猜想到底是谁要那个。最后呢彼得呢就让约翰问主，你问问主，也许好像约翰跟主的关系特别的密切要透过他的关系，你问问主是吧。那还有呢，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次彼得就带了六个以前的门徒就回去打鱼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提比利亚的海边。 他们整夜啊没有打到，整夜没有打到鱼。这些哈、哦、可以说是专家了，打鱼专家。如果整夜没有打到鱼，这是个奇迹。这样啊，那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是谁，连彼得都不知道是谁，只有约翰知道。哇，我们要记得哈，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的显现，也向我们的显现哈，他不再是他原来在肉身的形象，他是形象变了。那今天主耶稣哈，他向我们显现呢，我们也会也要认识他，我们不能再用物质的这个观念来认识他，我们必须在灵里面来认识他啊。他向我们显现也是用不同的形式形态来向我们显现啊。那个譬如我举一个例吧，譬如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我们读到一个地方，好像这个话是对我说的，这个字啊好像跳出来一样，使我们的心呢很受感动啊。要知道这也是耶稣的显现的一种。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啊，有两个门徒啊，他们不是往以马忤斯的村庄去吗？那耶稣就在路上向他们显现了。那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还说，你还不知道吗？好，这两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你在那做客，你不知道吗？他不认识耶稣。什么时候才认识呢？耶稣开了他们的眼睛，因为耶稣变了形象。但是呢，圣经记载，后来他们就想起说，在路上啊，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啊，他们心里火热。你要记得，你读经的时候心里火热，你聚会的时候心里火热，要记得，这也是耶稣的一种显现。耶稣至少耶稣来触摸你，阿门。所以我们不要再期待说一定啊，有一个人穿的白衣长袍子，或者胡子很长的头发也不要，这是我们的想象。你如果是期待这种的话，耶稣向你显现你都不知道，就是在灵里面，在灵里，在圣灵里面。你要知道，圣灵来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他做什么见证？见证他是活的，他是启示智慧的灵。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圣灵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Okay. 那个，约翰他哈、在约翰福音里面哈。有五次提到，有五次提到耶稣所爱的门徒。他没有提他自己的名字，他是用第三人称说耶稣所爱的门徒。你知道约翰他这样写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是圣灵叫他这样写的，因为神要记录下来这一个门徒好像是特别的啊。那约翰他是耶稣所卖的门所爱的那个门徒哈、并不是说耶稣不爱别的门徒啊。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跟他们坐席的时候，那里就记载哈、说耶稣既然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这个他们里面是包括出卖他的犹大，耶稣都爱。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头要特别有那么多次五次提到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我相信耶稣可能是最欣赏他，那他也最欣赏耶稣，他也最爱耶稣。他认识耶稣不是凭外貌的，乃是凭耶稣他的内在，他的讲话，他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智慧，就是美。他从他的话里面，所以约翰对耶稣的认识是内在的认识，而不是外在的。 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就是特别的欣赏他，而且很显然也是他所耶稣所最信任的一个门徒。当然他也信任其他的使徒哈，约翰是耶稣所最信任的一个，是不是？我们从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这件事，我们就看出来约翰他对约翰的信任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读那个约翰福音啊，还有他写的书信啊，就好像很容易就把你带到主面前来，很容易那个眺望你里面的对耶稣的爱。因为约翰他有这个，他有这个，他里面这个内容，他有这些内容。他的因为主对他信任，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他，甚至把他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启示，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啊，是启示给约翰，就是这样。我好像特别喜欢啊，就是每次读的时候就让你能够触摸到主，好像他所讲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因为他里面实在是充满了耶稣。你知道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哈，有讲到说他说他如何，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看到没有，就是说他已经充满耶稣，被耶稣充满到一个地步，他跟耶稣一样了，他能够说他怎么样我也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们这些爱主的人，如果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断的这样领受他的道啊，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等候神。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单独的跟神在一起等候他，特别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神才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做那个永生建造的工作，他才能把他的永远的生命能够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只有一个安静等候神的人，他才能够渐渐的有深度。我们我好像这些年常常在外面哈，就是难得遇到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啊是有深度的哦，甚至于我听了也不少的讲员，这是那个也很少很少，难得遇到有一个讲员是有深度的，是让你感觉到他里面呢是有那个丰盛的生命。要记得主耶稣他说的我来啊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多基督徒甚至连传道人我们都忽略了，我们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得到基督啊，可以得的更多，越来越多。那你问我说怎么得呢？我刚才就是说要领受他的灵，要领受他的道，而且呢要跟他在一起，就是给他有机会能够把他要做的那个永生，他要安置的那个永生可以安置在你的里面，可以坐在你的里面。这个安置是需要年日的，需要时间的。如果一个东西啊你放在那里呢，就很快你就可以放在那里，但是你要把它建造，这个是需要时间需要功夫的，神需要有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不肯给他这个时间，或者说我们不能在白忙当中把这个时间呢来给他的话，他没有办法把他那个丰盛的生命可以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就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个人不太赞同就是弟兄姊妹啊，东跑西跑， 跑这个特会，跑那个特会，我不太赞成。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失去了那个玛利亚所拣选的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安静在主的脚前，让他来做，让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让他把他那个丰盛的生命啊，那个坐在我们的里面。他们失去了，因为好多的时间就这样，因为你跑来跑去，尤其出国啊，你要花时间呢，要花钱呢，这样。那么当然有一些特会啊，我们应该去参加，而且真的应该必须要去参加的啊，但是不是所有的特会都能够帮助我们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特会里面要真正得着那个内在生命的建造，这样的特会不多。这个传讲内在生活的、内在生命建造的特会不多。我讲恩赐啊，讲恩赐啊，讲能力啊，那很多数都是这样。那你我们需要有恩赐，教会如果没有恩赐，那就不能够复兴。对，啊，我们需要有能力，要追求能力。可是如果你去了一个特会啊，你得到了很多，你觉得你收获很丰富啊，你回去以后，也许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最多哈维持可能不到一个月，你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那些东西啊，没有落实在你的里面，没有生根建造在你的里面，对吗？那唯有我们在安静中，在等候神的时候，神才能够把那个根基打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扎根的工作。所以我那个在内在生活，基督徒内在生活这个书里面呢，我就讲到那个安静等候神啊，是灵命晋升的不可缺少的道路，是灵命晋升之路。你要灵命晋升，你要灵命越来越丰盛，你必须要学习，要操练安静等候神，等候在神的面前。好，那个我们再看约翰我们是差不多时间到了哈，11点，好，我们很快的把这一段哈看看，然后我们在第三堂我们再来看哈，第二节呢哈，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这个生命不仅是当时借着拉撒勒人耶稣显现出来，这个生命也借着他的使徒们，也借着历史历代很多那些属灵的伟人，那今天也是借着一些真是活出耶稣基督的人来。我在我这一生当中，我也感谢神让我认识了几位真正的属灵人啊，就是从他们的身上真的我看到真的耶稣基督这样活出来显现出来啊。所谓这个生命显现出来啊，那就是指着主耶稣这个他的生命的特征，还有他的性情。我们知道主耶稣生命最大的特征啊，就是他的爱，无限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还有他的圣洁，他的谦卑啊，这个生命啊已经显现出来了，现在还在显现，任何人 被圣灵充满，被他的道这样来造就啊，就是真的背起十字架来，在圣灵里面活着，受圣灵的管制，受圣灵的引导，即使经过水与火，在艰苦的环境，他们都还是依靠主，还是住在主里面。那因为他们是这样的跟随主哈，主就带他们经过水与火各种的试炼，然后呢，他们就到达那个丰盛生命之地，他们所显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他的那个特征啊。我也好几位譬如在纽约有一个一个老牧师，他前年去世了，他活到91岁，我跟他交往了有30-40年，差不多将近40年呀。他就是让我感觉到的，就是他就是流露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在他的身上这样就显露出来。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在东岸的教会，每一年都去参加他的那个特会，他的退休会，就是去了就是听他讲。那我也是去了就听他讲，我听了他10几年20几年，那他所讲的东西很多我都知道，我听了很多遍这样。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我每一次听的时候啊都觉得新鲜，每一次听的时候呢都得供应。那给我最大的帮助啊，就是让我一再的那个得到那个确认，就是说我的目标，我的中心还是耶稣基督，我没有偏离。因为他讲来讲去啊，他就是讲耶稣基督，虽然他用圣经各种不同的不同的卷呢这样来，但是他讲来讲就是讲耶稣啊。他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教会呢就给他庆祝他的90大寿的有一个聚会，很多人都来了，差不多全教会的人都来了。那他的他有3个孩子啊，他其中一个女儿就是大女儿，就起来在会中啊就说了几句话，就讲到他的爸爸啊的特点，这样他也讲得很平常的哈，他就说的说了这样一句话，就给我的印象一直很深刻哈。他说我爸爸在讲台上所讲的，他说没有一件事是在他家里面没有做到的。那么这句话我听了以后啊，非常震撼，非常的震撼。这是他家里的人给他做见证。你要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见证哈，如果在家里面呢，我们是有见证，那个见证是真的见证，而不是我们到特会或者到教会里来。因为我们来的教会，来的特会，大家都很客气，是吧？每一个人都很熟灵，对吧？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家里面才是我们真实的地方，真实属灵光景鲜明的地方。耶稣基督从他身上活出来，他的讲话，他的带领的聚会，他就是一来就是耶稣就来了，就好像啊，让你感觉到的就是这样。赞美主。那我再提一个人啊，那个就是跟我们这次一起来的团队的那位美国姐妹啊 ，Martha 姐妹，她的老师我见过啊，她的老师。我见到他的老师的时候已经是80岁了啊。这个姐妹她叫玛丽伊丽莎白，她一生是献给主守童身的。那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已经80岁，那个时候人就称他是爱的器皿，因为他充满了爱，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你无论怎么对待他，反对他他还是爱你，他就是这样一个爱的。这是什么？这是耶稣这个生命，就是约翰所说的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先是在耶稣的身上，后来是在使徒们的身上，还有使徒们的那些门徒们的身上，然后就历史历代这些属灵的伟人的身上，我们都看到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今天这个生命也在你里面，也在 我的里面，只是我们需要更多认识，需要更多的追求，好让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丰盛的时候，那个最显著的那个特征就是我们的爱越来越多。而这个爱呢，是包括你原谅人，不看人的缺点你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你不再记人的恶，别人的错，别人的缺点，你不会一直放在心上的。当耶稣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时候，这样的爱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要得他，我们要得着他，更多的得着他。赞美主。好像是不是时间到了，11:30要吃饭了哈。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回到里面，宝贝呢，在我们里面的主，要知道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并且得的更丰盛。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期待在这几天的聚会当中，你更多向我们显现。主啊，你更多的把你自己能够安置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得着你，我们要得的更多，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无限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知道在你这里才有生命的道路，才有那个满足的喜乐，才有永远的福乐。主啊，哦，主耶稣，扩充我们的度量，在这几天让我们属灵的度量被你扩充，好让你将那测不透的丰富更多建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都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毫无保留地放在你的手中。主，你可以任意地来做，该除去的你就除去，该加给我们的就加给我们，该光照的你来光照。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主啊答应你的呼召，因为这是你从上头来召我们，要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奖赏。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虽然我们不配，你仍然还是这样的爱我们。主，继续的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也保守我们，这是在用餐的时候仍然保持你的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